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方正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会议不得交流敏感内幕信息，未经方正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我是焦娟。是这样，就是我们前面讲了那个腾讯，然后呢阿里这边的话，我先说一下这个大致的一个背景，或者是说一些这种外围的这种铺垫，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是这样子，就是海外的话跟国内，其实我是觉得说咱们的这些互联网公司或者 AI 公司它是不一样的。海外的话它是全球市场去布局，国内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出海的，这种就是国内的 AI 公司是有出海的业务。但是国内的话有可能在分析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它一定要锁定一个词叫内循环。也就是说各家互联网巨头借助于这轮 AI 有可能是在一些业务混战当中去抢市场。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定位呢我认为是超级重要的。就是内循环，然后混战当中抢市场。所以这是就是说先说一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国内 AI 这边呢，实际上就是字节发力是最早的。然后它其实一直到25年11月份左右吧。当时其实才趟明白一个事情，就是所有的大模型在国内有可能走通的并不是问题，就是说如果大模型就是用来问题的，那基本上国内的 DAU 数据只有 2.5 亿。如果大模型是用来拍题解题完成各种功能的，它的 DAU 就有 12.5 亿，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说，只有在今年就是25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才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走通，或者是说大家一看基本上这个方向有一些比较诚信的一些眉目。然后呢紧接着这不就是26年的这个龙虾大战。龙虾大战其实怎么说，龙虾大战之后是超预期的。这里面就是 tokens 的消耗，因为当时是认为说龙虾大战打完之后3到6个月之后啊，大概的 tokens 的消耗肯定是续不上。但是显然现在看就是基本上还在持续上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就是办公市场，包括像是钉钉和飞书，然后呢甚至是 Workbody 这块基本上就全部走通了。所以呢 2B 这个方向当中，办公市场的走通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探索成功。说穿了就是大家摸索出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场景。那 2C 这块的话呢就是看各家各显神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字节也好，阿里也好，腾讯也好，把这个流量通过新的这种 AI 入口抢到手之后的话，你怎么样运营怎么样变现是他自己说了算，或者是说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龙虾大战我认为其实就是一个经典的内循环或者是存量博弈。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内循环和那个存量博弈，所以就会导致说有一个人肯定是受损的，有一家互联网公司肯定是受损的。但是你再进一步往前去走就是比如说字节抢了一些流量，阿里也抢了一些流量，那他俩抢的流量怎么样去变现，那就是自己的这个产品矩阵和他的 AI 新工具各显神通的事情。说穿了就是内循环就这么大，或者内循环里的用户就这么多，可支配收入就这么多，那就是所以2C 这个方向，其实首先就是这些互联网巨头都很稳定，这些平台都很稳定。其次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存量博弈，或者是说它唯一的挑战就是这个就是可能增量不明显，只有存量。所以那存量的话就有人一定会受损。所以呢龙虾大战之后的话，字节抢了一部分流量，阿里抢了一部分，腾讯开始去抢。然后呢你抢过来之后怎么做变现，比如说字节三季度叫什么订酒店不是有 12% 的综合费率吗，这就是它的变现。 那阿里肯定也会推出来他自己版本的。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高德地图，对吧？我们周末一家两口人三口人咚咚开到一个地方去，一下车框发给你一张500的代金券，5张30块钱的代金券，类似这种。所以他终究还是得用自家的这个产品矩阵和他的这种这个 2C 的这个各种平台去承接我抢过来的这种流量。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你再往后打下去还是有人会受损。那下一步受损的是谁，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呢，其实我个人觉得阿里跟腾讯啊，首先作为消费端的互联网的巨头，在这轮 AR 变革当中其实是很稳固的。因为你看典型的腾讯，就是说 AI 在它的这个货币转化率这一块的话一直在加码或者是加持，包括它营销行业的收入增速和营销这个方向它的这个那个毛利率一直在往上提。所以呢我们客观来讲啊，一分为二，消费端需求端这些互联网平台其实在 AI 时代，就是你不管多模态还是全模态，对他来讲是挺好的，就是他还会更加巩固这个变现的帝国，会更加稳固，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唯一的一点就是和存量博弈，所以为什么我一上来就说这里面基于内循环的这个存量博弈啊，这是个反正这是个底色，这是个基调。但是呢这个是第二层，这个其实已经属于第二层了。第一层就属于说他们会更加稳固，第二层的话无非就是说大家面临的局面只是一个存量博弈而已。所以我们看阿里跟腾讯的话，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按照 AI 的这个AI 应用的这个三层研究框架的话，首先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一个那个分布估值。分布估值的意思就相当于说，像阿里跟腾讯他们在 2C 或者是过去的 2B 这个方向当中所有的这个收入所有的这个利润，因为 2B 这块是这样，就是阿里的这个阿里云这个方向其实亏了很多年，到最近几年才勉强没亏，但是呢现在又变成了 AR 云，那肯定就属于说又要亏一些时间。所以 2B 这个方向我们暂时先不去考虑，或者是说那个 2B 这个方向的话只考虑成熟的比如说腾讯的营销这些业务。所以呢它 2C 也好 2B 也好，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所形成的这个成熟业务，你在现在当下就给它批估值就可以，无非这个一啊到底是 net profit 还是这个 EBITDA， 可能不同的平台有这种差异，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属于说但凡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期的这个成熟的一些业务，你当下就给它批估值，这是第一点。第二个 OK， 把这些背景铺垫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来摘。那这里面差异在哪里呢？差异就在于说 AI 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130。
这个方向当中既然 2B 这个方向走通了， 2C 这个方向呢核心就是看谁家能够把这个用户新增的流量抢过来之后的话变现更加强大，这块的话确实自己要强一些，或者自己的先发优势要比较明显一些。所以 2B 的办公市场，这个增量市场这块的话确实这个序列已经出来了，出现比如说出现了三，就是字节、阿里、腾讯都有它自己的主打产品或全头产品，或者是确实用户数增速放量都会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形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阿里在这三家当中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确实AI 这个方向，不管是技术路径还是它的这个基础设施，它确实最完善。所以呢，按道理讲的话，应该是它最先盈利。或者是说他最先在这个方向当中不仅重塑自家的这个即时零售跟电商，他还能吃掉整个市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或者是说一些市场份额。所以这是他当下大家可能就是盯火神引擎盯的比较厉害的这样一个不好意思，盯这个阿里云跟火神引擎盯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个方向上就他俩都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做的比较厉害的这样一个状态。火神引擎可能会 单独上市，阿里反正阿里云这块不，云智能集团这块也没有什么上市的问题，所以呢，它其实相对来讲，变化不会特别大，在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策略和路线当中，它就持续往前去推，然后呢，2829财年达成一些盈利或者是现金流回正这样的一些关键指标的一些扭转，所以。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整个阿里27年就是2027年这个自然年啊，它其实反正26财年的这个下滑下滑出现了26财年，27财年其实相对来讲就是说只要阿里云这块云智能集团这边持续保持一个比较亮丽的状态，它就问题不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2B 这块的办公市场和因为 2B 的办公市场确实是钉钉先走通的啊。然后呢那就看这个份额它跟这个飞书怎么去抢，包括最近的 Workbody 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 2C 这块呢，它稍微看着好像弱一点，但是它有个优势，它的优势就在于说它的各种业务，比如说高德、饿了么等等之类的，盒马对吧，这些的话全都是实打实的自身的真实的跟实体事业服务商品完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触角，所以真实的 AI 应用就是那个我们说全模态上了之后的话，它其实这个地方变化应该是挺大的。所以呢阿里这块的话，首先既然就是我们定调在一个内循环存量博弈当中，内循环的这个叫什么？我看一下，内循环的这个业务场景抢用户的这个基调当中，那基本上就属于说，第一，它确定性，阿里云是一个这个基本盘，或者是一个这个压舱石 ，2B 方向，它至少也走通了，这个办公市场这块自己是确实走通，也没有落后的这样一个状态 ，2C 这个方向呢，等着观察。2C 这个方向的话，可能比如说三季度字节这边有一些发力，那字节发力了，阿里肯定也会发力。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在 AI 时代，在 AI 这些新业务上，阿里身上看什么东西也比较清晰了。第一个的话就是它自身的这个云智能集团，只要保持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 Q1 是38的增长 ，Q2 那40多的增长。Q3 Q4 就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它只要保持这个高速增长保持下去，利润率呢在这个自研芯片和这个百链平台的加持之下，慢慢的也在往上提，只要保持这个优势，它基本上这个股价没什么大的这样一些AI 层面的一些风险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 2B 市场除了办公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办公这个市场到最后花落几家，或者是说这个市场份额到后面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2C 这个方向的话，字节先探索，然后阿里怎么探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呢这是我看一下这个地方。看一下啊。然后因为我这个 PPT 啊是阿里跟腾讯的比较，之前的 PPT 呢是阿里的财报的一些情况。其实阿里跟腾讯的比较对于阿里来讲用处不大啊，主要是我们去框腾讯，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路演的时候，基金经理会说阿里那个因为投 AI 当然包括外卖大战他亏了那么多钱，反正腾讯按照阿里的这个架构，你看他大概是能亏多少，大概类似这个意思，所以阿里跟腾讯的比较对腾讯是有用的，对阿里用处不大啊。然后呢刚才说的是基本上就是整个就是27财年去看的话，没什么大的这样一些变化。那它本身的话思路比较清晰，业务逻辑也比较清晰。27年开始的话呢，就是我们去期待2000年底28年年初，就是自然年啊，不是它那个财年，去出现的这个阿里云的这种业绩数据现金流的这个拐点，这块是目前看还是都比较正常。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是 AI 应用的一个重磅的入局方，并且它的这个 AI 应用跟其他人不大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它是真实的跟实体事业事务商品，就是跟零售或者线下高度挂钩，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因为我们说那个全模态的突破会把整个 ARCC 拓展到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交互决策生产，所以呢，它的 AI 应用这块的话，我个人觉得说可能它的边界会是最广的，然后呢 ，AI 应用跟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的逻辑，肯定是要靠阿里来打样，然后出海这边呢，有国际电商业务的基本盘，看一下后续 AI 产品的这个出海，当然这块的话，我们总基调还是一个在内循环身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看一看就行了。最后的话就是阿里的风险，因为27年整体去看的话没什么 AI 这个方面的一些风险，非常稳健，这个梯队和序列也比较清晰，所以这里面的话只有两个啊，第一个的话就是刚才说了内循环各种场景当中抢业务，所以竞争肯定是加剧的，尤其是电商这个层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字节，我已经抢了一部分这个，我本来就是广告起家的，我又抢了一部分广告的这个客户，那我下一步一定抢的是这个电商或者是游戏的，因为对他来讲要抢增量的这个场景嘛。这是所以第一个是竞争加剧，所以我觉得2C 这个方向，字节先探索商业化，阿里肯定会有它的一个跟进。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政策跟监管，这个方向呢，因为它刚刚走出20到24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逻辑上来讲的话应该没啥大问题，但是呢这个方向的话反正也定一定吧，就总之呢就是阿里它没什么 AI 这个层面的这样一个风险，唯一的问题就是竞争的层面和政策的一些波动吧，或者是政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引导或政策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反正这个地方稍微定一定啊。然后呢跟阿里相比的话，腾讯就举个例子，比如说27年报表肯定是要受影响，然后呢28年去关注一些综合因素，因为28年的话，因为整个26年 Q4 和27年产业变化非常剧烈，所以呢28年怎么样到底到时候得看一些综合因素的这样一些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说阿里这边的话已经走出来说就它的战略清晰度执行力二级市场的认可这些都没问题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出海这块呢本身就有基本盘，因为腾讯的出海是游戏出海是很强嘛，阿里这边的话本来就有它的基本盘，再看一下 AI 产品这块，所以唯一的风险就是竞争加剧和政策这块的这样一些波动吧。行，阿里我就简单说一下啊，它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没大有新的这个东西，就是 Q2 的业绩前瞻结束了之后到现在等着出那个财报啊，所以就算出了财报基本上也没啥大的一些问题，所以呢目前看它是比较流畅的这样一个状态啊。行，那阿里我们这一场就简单汇报这么多啊，等它出了财报到时候看一下财报的一些情况。 OK， 发言完毕，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